诗篇第51篇。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牲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
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对罪的激情。在长期逃离了不安的扫罗王之后，神立大卫为以色列的下一任君王。经过多次战争，大卫已经进入了他人生的下半场。今天的他，即使在非基督信仰的群体中，也因与巨人哥利亚的勇敢战斗而闻名。对我们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然而尽管他有这些美好的名声，当他因眼目的情欲而陷入灵性的低谷时，他属灵得胜的巅峰也受到重创。撒母耳记下11-12章记载，他本应与他的士兵一同出阵，但他选择留在宫殿中。他从窗户望出去，看到拔示巴在沐浴，他召唤他来并与他同寝。得知他怀孕后，他召回了他的丈夫乌利亚。乌利亚是他的一名士兵。作为一名忠诚的士兵，乌利亚没有与妻子同寝，因为他觉得在战友为国征战时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接着大卫使计谋，让他的指挥官将乌利亚派往前线，使他被敌人杀死。最终神派先知拿单来与他对质，挑明了他的罪证。而这段故事就构成了诗篇51的背景。大卫的堕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，但这篇诗的记载以他的破碎为结束。第17节说，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此外 第十八和十九节中，神仍会施行美善。神知道他自己所拣选的人将会得胜，尽管这人与巴示巴所生的儿子在犯下奸淫后死去，神仍然遵守与大卫的圣约。多年后，弥赛亚在我们主耶稣的家谱之中能追溯至大卫。作为主的受膏者，大卫无疑非常了解他的神。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是如此，常年认识了主，并也从圣经中对神的认识不断增加，然而知识的增加却缺乏灵性的转化，这潜藏着一个危险，就有可能会使我们在信仰上妥协，甚至为自己的偏差找理由。但神的灵是在我们里面动工的，帮助我们战胜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罪恶。随着我们灵命的成熟，可能就越能发现神在我们生活的点滴细节中默默工作。在您生命的这个阶段中，请静下心来反思，有什么重要的事物可能会使您渐行渐远于神的心意。当我们因基督的救恩祈求他宽恕赦免的同时，我们也祷告神能继续赐福我们个人生活、家庭以及我们的教会。祷告。亲爱的神，你是大卫所敬拜和相信的同一位神，你是圣洁的，你厌恶我生命中的恶行，我向你承认，具体说出你的罪。我承认我的过犯，感谢你因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赦免了我。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